那路加福音第十章呢，上次我们是停在了第16节，那从今天开始呢，我们会从17节开始往下。那我们稍微回顾一下这个背景啊，整个第十章呢，其实都是在讲工人，在讲做工的主题。在第九章的后半段呢，随着耶稣开始讲到他的受难啊，预告他的受难呢，整个路加福音这主题的启示呢，就慢慢进入到了谦卑这个话题。然后呢，到第九章的最后啊，这谦卑就显明极大的，在人看来啊，很难很难啊。他讲到了任凭死人埋他们的死人啊，讲到了手扶着犁向后看的啊，回去辞别家里的人是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从第十章开始呢，他就很快切换到了做工啊。那我们上次也解到，如果人不谦卑呢，没有办法成为神的工人。所以当我们被召得救，很自然身上就已经有了一个很重要的身份，就是祭司了。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被召都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祭司。那祭司其实就是工人。大家知不知道在旧约呢，其实利未人和祭司是神从以色列人当中分出来的一个特别的支派啊，这个支派是需要服侍人的，是需要做以色列的其他的12个支派和神之间啊，这传话人和中间人的身份的啊，他们要把神的话传出来，他们同时呢也要代替众民到神面前去献祭。所以我们祭司这个身份是从得救的那一刻就开始，所以很自然呢，从第十章一开始呢，神就差工人出去做工，70个人。然后我们讲到了很多做工的原则啊，两个两个的原则，不要带东西的原则，倚靠主的原则啊，以及到最后我们上次讲到，就是如果人不听，最后讲的就是主再来，讲的是末世的审判啊。那在这些所有的这过程当中呢，我们提到了，上次在最后提到了呢，就是主对这几个城的预言啊，格拉逊呢、伯塞大了，说他们所受的会比当时这推罗西顿这些所受的还要厉害啊，这就告诉我们呢，神给的多，要的也多，神今天也是一样。如果说2000年前的格拉逊尚且这样，那今天呢，我们已经得着了什么？我们已经得着了不但是耶稣的救恩，更是2000年圣灵所带领给我们的启示，对吧？圣经已经在圣灵的带领下，很多的真理都已经解开，而且2000年如云彩般的见证啊，圣灵带领的。所以我们今天又比2000年前的哥拉逊和伯塞大这几座城呢，所负的责任又要更大了。所以从17节开始呢，这谦卑的话题呢开始进入到了另一个角度。如果说呢10章的1节到16节呢还是在讲对待要听的人哈，那从17节开始呢，主教导谦卑呢就是对工人了，特别的提到这些工人当怎么做。那我们来看17节到第20节啊。那70个人欢欢喜喜的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很短的一段话啊，也只有路加福音记载了。那这一段话呢，他讲到做工的人回来了，这里呢就不再跟那些悖逆的不信的这几座城里的人有关系了。他在说做工的人回来跟主的对话。好，我们就会说做工的人要谦卑吗？做工的人还当然需要谦卑啊，谦卑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状态，谦卑是一个一直要进行的过程，不是说呢你得救了一次就谦卑完成了。这些工人在被差的时候是不是工人？是不是得救的？肯定是，对吧？神不会差一个不信的人去做工，对不对？ 所以这七十个人全都是救得救的，全都是属神的人。那为什么神还跟他们讲谦卑的道理呢？因为我们在真理里哈，对神的认识是一步一步往前的。这就是非常经典的例子。我解释一下，什么叫一步步往前呢？那假设今天呢，你得救了，然后呢，有人来找你啊，那他可能是健康的问题，他可能其他的需要，你跟他一起祷告，突然发现你祷告很灵啊，有神迹哈，然后他就好了，然后他就特别感谢你，哦，他把你当神一样看待，哦，你太厉害了啊，这时候你会怎么样？你会觉得我还挺厉害的是吧？我还挺有作用的哈，挺有价值的对吧？对，这一段其实讲的差不多就是个意思。那你想啊，鬼都服了人，和我们今天应该大家祷告的疾病得医治是没有像当时这个鬼赶出去那么有冲击力哈，对众人有冲击力对吧？区别在哪呢？因为除了这个疾病得医治的当事人和他至亲的亲人，可能别人也不是太在乎，是不是？但反过来，如果一个人被鬼附，所有人都在当场看也看得很清楚，然后你一个祷告这鬼就出去了，你觉得在场所有人会怎么样？也把你当神对待啊。对对，所以在这儿呢，他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其实这些人哈，还是挺谦卑的啊。对，我说挺谦卑的是对着我来说啊，对着我们大家来说啊。他说因你的名嘛，对不对？那我如果看见鬼赶出去，我说以后有鬼就找我啊，是吧？我觉得应该大概率可能是这个可能性会更大一点啊。他说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这说明呢啊，他们还是的确是对着神谦卑的。那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大家觉得耶稣这句话有几层意思呢？我觉得大概呢有那么两层意思。第一呢，他在讲一个事实，就是神能够把撒旦啊从天上打到地下啊，这个是一个表面字面的意思，没有问题。还有一层意思呢，就是撒旦堕落是因为什么？是因为骄傲，对吧？对，撒旦堕落是因为骄傲。所以在这儿哈，神给了我们一个很不好，不能讲很不好的例子哈，对于我们来说是很好的例子，对他很不好，对这个撒旦很不好，给了我们一个反面的例子，也就是骄傲到顶峰的例子啊。就是撒旦为什么会堕落呢？因为撒旦曾经叫路西法，路西法也很有能力的，对不对？路西法的能力大到他是在神身边哈，他是众人都要因为他是遮盖约柜的基路伯啊，基路伯就神身边的天使啊，他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天使，你可以把他看作神身边最近的天使啊，能力也可以想象，就是荣华和能力是最高最大的，但是他的堕落呢也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在这儿哈，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这是一个事实了啊。这里呢我们不去做过多的纠结哈，就是这里一个曾是到底是历史上发生的呢，还是未来要发生，因为神是在时间之外的啊，因为事实上这件事情是在启示录里说出来的，在末世里的啊，但这是一个事实，撒旦已经堕落了。 所以神在这呢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警告，就是如果我们不是把眼睛盯着他，撒旦就是我们很不好的榜样。对，那好，我们继续往后看啊。他说，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名记录在天上和鬼服了我们，哪一个更让我们欢喜啊？名记录在天上啊，需要的代价是耶稣的血。鬼服了我们需要的代价就是一句神的话，对吧？名记录在天上，耶稣在今天依然还在等人，就是他勉强不了我们。但是呢，鬼服了我们呢，只要耶稣愿意，他可以给什么人都能够有这个能力，对不对？所以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最难的事呢？这是我们要去想一想的。哪一个才是真正代价最大的事呢？这个是我们要去思考的。所以在这一段里哈，耶稣讲到的就是不要因鬼服了你们，他其实是在讲一个谦卑的道理。就是鬼他的能力可能在人看来很大，可能在人看来呢，如果你能把他赶出去，你已经是人所敬仰的，但是胜过死亡和罪的能力才是更大的，才是更有价值的。对，所以大家看见这个谦卑的对象是谁啊？他其实在对我们讲，对吧？我们每个人都是祭司嘛，那我们每个人在整个服侍的过程中都有可能面对这样的场景，对吧？就是你服侍很有果效啊，你传福音别人信了，甚至鬼都赶出去啊，你回来很高兴，然后你可能觉得神要夸奖一下你，对吧？那神说不要因着这个高兴，要因着你的名记录在天上高兴。那我们继续往后。好，那我们继续往后看看21节啊。那正当那时，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啊，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是谁，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是谁。耶稣转身暗暗地对门徒说，看见你们所看见的，那眼睛就有福了。我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君王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这里呢还是在讲谦卑的道理。那首先呢，从21节到第22节呢，他在讲谦卑得救的道理。这个道理呢是耶稣被圣灵感动啊，他就欢乐。欢乐的意思就是他认为这个方法啊，这个安排是非常好的。这个安排是什么呢？就是他后面的一个祷告所说的话。他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也就是呢得救的这些事啊，就是他要去传讲的这福音的信息啊，像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了。怎么叫藏起来呢？就是聪明通达人，就是在这里其实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骄傲的人了。就是聪明通达，他是站在一个世人的立场，对吧？就是世人都夸赞一个人很是精英吧，就是又聪明啊，又能干的人呢，就叫聪明通达的人。但这种人呢，在神眼里就是非常骄傲的，对吧？那他，你要他谦卑去把自己的主权交给主，就比登天还难，对不对？神是怎么描述的？他说，骆驼穿过针的眼啊，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得容易点，对吧？对， 那财主就是依靠钱财的人嘛，对不对？那聪明通达的人，你往往就会是看见的是依靠钱财，会是在地上有功成名就的人。所以这些人呢，当救恩给他们的时候，当福音给他们的时候，最难的点在哪？最难的点是让他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对吧？来想一想，你把所有都讲了，最后他得做个决定，说我是个罪人，我要这救恩。这个对于一个很骄傲的人来说，其实很难了。但是呢，对婴孩是什么样的？婴孩就是你告诉他什么，他就听什么。小孩子就是这样，对吧？你告诉他往哪去，他就往哪去。当然，孩子长大了以后就慢慢就不是这样，但至少在婴孩的时候他是这样。所以，像婴孩显出来的意思就是这些道理，婴孩更容易接受。婴孩他就更按照你所说的，他去接受。那聪明通达人呢？你说人人都是罪人，他会很同意。为什么？他是在说别人，对吧？对，他说其他人都是这样。当你说到我是个罪人，你也是个罪人，他就不肯了啊。对，所以婴孩呢，你说你是个罪人，要接受救恩，他会照你所说的去听，这就是婴孩。所以他说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然后22节呢，我稍微要解释一下啊。22节呢，会有一些的，牵涉到一些的，得救的到底是神定的还是人选的这么一个争论哈。22节，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是谁；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是谁。子所愿意指示的是谁呢？啊，是不是在这里意味着地上有得救的人是神想要让谁得救就让谁得救呢？是不是神不想让谁得救，这个人就不能得救呢？这个肯定不对，对吧？否则如果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不能理解其他的经文，比如说神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对吧？神对犹大说，这人不生在世上倒好，那这个话就变得不是特别好理解了，对不对？那你难道不是你定的吗？你还说他不生在世上倒好，对，这说明呢，事情不是这样的，不是我们表面看这个意思啊，子所愿意指示的，谁是子所愿意指示的呢？22节的解释在21节，就是神定的这个方式，他怎么定的呢？聪明通达人呢，就看不见了。聪明通达人就瞎了，婴孩谦卑的就看见了。那谁是子所愿意指示的呢？所有的婴孩，对，属灵上你谦卑的，就是子所愿意指示的，这就很好理解了，对吧？这就是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的道理，就是从这里来的。这是一致的啊，不单单是这一处经文，这一处经文只是佐证之一啊，有许许多多的地方的经文都是一个意思啊，所以我们不要去把所谓的神拣选人得救啊，放大到一个高度啊，他就是他信心就是他给你啊，他要是不让你得救呢，你就信不了他啊，不是这样，不是这样，是神定的一个方式，这个方式叫做聪明通达的就被绊倒了，谦卑的就得救了。然后呢，你想要得救很简单，你成为那谦卑的就好了，对吧？那谁能成为谦卑的呢？那你说呢？谁能成为谦卑的？那你自己不愿意谦卑，神怎么办呢？对吧？所以耶稣才可以跟犹大说：“那你不生在，这人不生在世上倒好，对吧？”就是你，就你犹大就是坚决选择要卖主。神也把所有的恩典已经给足了，犹大就是那聪明通达的啊，然后彼得就是那婴孩，这就差别就在这里了。好，所以我们继续再往后看，我们看23节啊，耶稣转身暗暗的对门徒说：“看见你们所看见的，那眼睛就有福了。”啊，在马太福音里还讲了啊，就是听见你们所听见的。耳朵就有福了啊，是一个意思，也是 他们看见他们听见的是历世历代啊，算在当时历世历代的先知甚至君王啊所没有看见过的。注意呢，在这里耶稣的动作是23节的对门徒说的前面的那几个词啊，叫转身暗暗的。转身暗暗的的意思呢，就是这是一个单独对工人说的话。21节22节他是盼望所有人都听见的，对不对？好，这就道理就我们分两段就解开了啊。17节到20节呢在对工人说。21节到22节呢盼望所有人听见。23节到24节呢又是在对工人说。为什么他穿插这么讲呢？因为道理是一个性质，就是谦卑。你得救也是得靠谦卑。你得救得让自己回转成婴孩，你才会相信神说的是对的，我是个罪人，我接受。然后你做工得怎么办？你也得谦卑，你也得知道全是主在给你，对吧？所以17到20节在讲你做工的过程中，如果不是主救你，你做工有什么意义呢？是这个道理吧，对吧？就好比一个家里，如果不是父母把孩子生出来，孩子如果没有生命，这孩子做的家里做的一切的服侍又有什么意义呢？那其实性质是这样，就是一个工人，神不断的把工人带回到哪呢？还是带回到谦卑里。谦卑是什么？就是对着神的。首先工人先要看见，借着17到20节先要看见，就是我最重要的是我的生命，我生命是我最让我喜乐的，其他都是不重要的，对吧？就是因为主的名我能做这些我就高兴，那做成了也是主的荣耀，对吧？那做不成主也赦免我，但不管怎样我已经有生命了，我的名字记在天上了。那同时呢，到23节他又更进一步在讲，就是你们现在看见的会比以前历世历代的都要多啊，就是别人想看想听的都没有听，都没有看见。这在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要以讲这个话做这个事的耶稣为乐嘛，对不对？我稍微多花点时间啊，我稍微解释一下。那耶稣在这里告诉这些做工的人，历世历代的先知君王他们也很想亲近神嘛，但他们不知道怎么样才可以见到神。但是呢，神的启示是渐进的，对不对？在旧约他只启示到律法嘛，到新约才是整个恩典，耶稣的救恩在打开。但这个过程里你在后面这个时代的人所看见所听见的更多，你难道不是更高兴吗？你对神的了解关系难道不是更近吗？所以在这里哈，大家想一想，什么样的人会对23节24节讲的话突然会特别感动呢？就他真的很想寻求神的人，对吧？这个道理和17到20节的道理是很近似的。如果17到20节的人他就是想我要得点能力去赶鬼去治病，他可能对二十节所讲的名记录在天上而欢喜不以为然的，是不是？就算你说了，我也觉得赶鬼好像更开心一点。当你的名记在天上你更开心的时候，其实你是以主为乐的。当你以赶鬼为更开心的时候，你是以主公的果效为乐的。这两个的差别其实还挺大的，对吧？如果你以主公的果效为乐，那差你到一个地方传福音，传了十年没一个人信，你还传不传呢？或者说厄瓜多尔那个传教士五个人一下飞机就被人杀了，这什么果效？这啥也没看见呢，估计连一句完整的话没说呢。对，他们就死的时候就被食人族上来把他们给杀了，杀了怎么办呢？杀了他就被杀的过程中在对方说，他在跟对方说我爱你，他就只会当地的这个话， 就这个他们部落的这个语言，啊，他就只说了这句话，就别人杀他的时候，他只说了"我爱你"，这果效还没看见，啥也没有。那你说，如果以鬼服了而高兴，这个标准有啥好高兴的？太悲哀了，太失败了，是吧？但他以主为乐，他就很高兴。为什么？因为主也是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不是吗？主也是被冤枉的嘛。主也是带着舍己的爱，对着底下的人说："父啊，饶恕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一样的呀，对不对？那他们有这样的神从神来的恩典，配得去经历殉道，哇，这是多大的恩典！他在那一刻，他跟主的关系多近呢？对不对？所以反过来到十章的二十三节，他暗暗对门徒说的意思就是做主的工人啊。今天，所以你这个我有时候读这个暗暗的，我觉得很有意思。你已经不是暗暗的了，今天圣经里全谁看不见的，还怎么暗暗的，对吧？你不能这不是悄悄话了，这是全世界有圣经的人都知道的话了，但他还是暗暗的，因为他只是对你这个工人讲的。是吧？你今天在做主工吗？你今天得救了，你身上就有神的呼召去与他同工。然后你在做工的时候呢，你就要记得他悄悄跟你说的这个话。这个话的意思就是，你得着他是最重要的，你得着他是最蒙福的。旧约的先知和君王为什么说他们要看所看却没有看见，所听却没有听见，因为他们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道成肉身的主啊，没错吧？是不是？摩西见到的是耶和华神啊，是吧？他是个灵啊，是不是？摩西也没有见到道成肉身玛利亚生的耶稣啊，呵呵，没有啊。但是当时的所有门徒都见到了。好，那现在我们再默想深一点啊，这段还挺重要的。那今天我们见没见到呢？没见到啊，
见到
了，见到了哈，见到了。我们不能讲没见到啊，对，没见到说明这个我们对圣经的理解有偏颇啊，偏差。圣经并不是说你一定肉眼看见才算见到的，对吧？最重要的是你里面看见了，而且呢，你所看见的只会比当时的门徒更多。为什么呢？圣经记载的哈，只是前面初代教会的那段时间。但是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将近2000年过去了，你觉得圣灵做的这些工你是不是见到的更多啊？对，是吧？耶稣是个什么形象？你今天就读这些话和读历史历代如云彩般的见证，你觉得是不是已经很丰富了，很清楚了耶稣的形象？所以我们看的只会比他们看的更多，听的也只会听的比他们更多。那得出的结论就是呢，是我们更应该以主为乐。所以从这呢，其实我们就已经能够间接的得出十章的最后38节到第42节啊，那马大和玛利亚的区别了。但今天因为时间我们不可能讲到那儿啊，我们今天可能要好撒玛利亚人会开个头。所以马大和玛利亚就代表两类服侍的人。一类是什么？一类是以做工为乐的人，一类是以主为乐的人。阿们。大家能区别这两类不同的人吗？不是说他没有得救哈，他们每个人都是得救的，也不是说你在天上见不着他们，你们都会见着的。但是呢，是有 优劣之分的，赏赐是有差别的，福分是有差别的。我盼望听见这道的每一个人去得着的上好的，不能夺去的，就是玛利亚所得的，就是以主为乐，以他自己为乐，以他的话为乐，以他显给你的形象为乐。这个怎么操作呢？啊，我们稍微再多花点时间啊，那我们默想一下，假设你的经历啊，你被主差去做成他所要你去做的工，这个工呢可能去帮助一个需要的人。那这个人最后信主了，或者你神借着你在他身上所施的恩典非常的大啊，他非常的高兴。你高不高兴呢？你很高兴对吧？对。但是这个时候呢，你要区分你高兴的源头。一个呢，就是这件工呢得着了果效，你很高兴；还有一个呢，你看见神的信实，你很高兴。这是完全两个不同的角度。你对神的认识又加深了一层。哦，你说主啊，你真的是信实的。还有呢，就是可能在这个过程里啊，你也没有想过神会那么有忍耐。比方说呢，可能在祷告中三个月过去啥也没发生，你已经有点没信心了啊，甚至你所服侍的这个对方呢已经开始抱怨了。哎，但是神最后做成了。啊，你就知道哦，原来神比我想的要更加的忍耐，要更加的包容。所有这一些哈，它都会有两个不同的对象，一个呢是事，就事情本身；一个呢是神，是他自己。我们永远都是把神放在事情之上，神永远都希望你在所有的事里先得着他自己。所以即便是做工的工人，神也是借着做工这件事来服侍你的。啊，我想问大家，如果你已经得着了主的很宝贵的恩典啊，那就是赦罪的恩典，而且你已经恨无罪啊，你在你信主的这段过程中，你已经不断的向罪说不，你会经历什么？你会经历你在罪中的痛苦越来越少，这是必然的，这是神的应许啊，为罪受苦呢会越来越少。你不可能不犯罪还就为罪受苦嘛，对吧？那好，那现在呢，你到一个阶段，那你要去服侍主，这个时候你的苦从哪里来的？那只能是为义受苦嘛，对不对？就是你因为别人的罪受苦嘛，对吧？就是别人逼迫你嘛，对不对？别人逼迫你是因为你是主的门徒嘛。哦，那这个过程中你得到什么益处呢？你得到跟主的关系更近了，对吧？你知道主是能够医病的主，如果层级是一的话，你知道主是舍己爱我们的主，这层级就是十了。那你怎么知道主是舍己爱你的主？你跟着他一起进到被逼迫的里面去啊！你去尝一尝，那你跟他的关系又是上了一层了。所以我们会讲到马大马利亚这个故事，讲到10章38节的时候，我们会再看的。你会看见一个工人会逼迫另一个工人，马大在逼迫玛利亚，不是吗？就看做工的人，看做工伟大的人会逼迫看主伟大的人，即便两个都是工人。大家意识到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你看那天玛利亚有回嘴吗？没有，对不对？没有，对不对？得着主啊，得着最深的那个才是最蒙福的啊。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前面的半段的内容哈，那我们后面呢，我们开始讲好撒玛利亚人。那好撒玛利亚人呢，这是一个我们看起来好像是在讲得救的例子哈，当然它是有得救的意义在里面， 但是它有更深一层的含义啊，它其实还是在对工人讲，还是在讲谦卑。那我们稍微读一下这个故事，很长啊，25节到37节，然后呢，我把一些最主要的点呢做一个概括，我们下一次会认真的分享啊。那有一个律法师起来啊，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2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照样去行吧。这一长段呢，他在以一个对话，这个对话的前提或者说一个引子是谁是我的邻舍，这个问题抛出来的问题是谁是我的邻舍，对吧？29节，谁是我的邻舍呢？然后呢，耶稣很巧妙的把它转换成我是谁的邻舍。要理解这一段啊，你一定要看见这个转化，看见这个转化，你就理解了这一长段经文最宝贵的内容了。耶稣是教导我们谦卑，耶稣在问你是谁的邻舍呢？你要当谁的邻舍呢？所以这个好撒玛利亚人呢，是主，哎，是主。看起来好像一个很骄傲的人要去服侍主，对吧？这段是有点难解的。你乍一看，你如果一直是从哎呀我该怎么服侍主啊，你越读不明白。但其实主要我们先得着他，哎，这就是这段的意思。我们不把自己交给他，我们哪里来的能力去服侍呢？我们甚至连得救都做不到嘛，是不是？我们得救也是谦卑才得救的，得救之后也是不断的谦卑才能服侍的。为什么会有这番对话呢？因为25节就讲了原因了，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是个法利赛人，是个骄傲的，有骄傲标签的人啊。圣经新约福音书里的律法师啊、文士啊、法利赛人啊、撒都该人啊，这都是非常骄傲的。所以他说：“夫子啊，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这个话和那个年轻的副官来到耶稣面前问的话是一样的逻辑，对吧？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这个话从问的问题就开始错了。现在大家注意到啊，我们很多时候错是错在一开始就错了，不是后面的逻辑错了，起点假设就错了，对不对？你看人错在哪呢？进化论、创造论就开始错了，那后面还怎么可能对呢？如果你相信进化论，那你随便相信进化论之后的任何东西都是错的，因为它不是进化来的。所以我们假设，就你假设没有神，从这一开始假设就错了，那你后面所有从这个假设推导出的任何结论就全是错的。这个律法师就是这样，他错在哪呢？他错在一开始就认为我得做点什么才有资格去天堂。那你有这个假设，你在这个假设上再做任何的推导永远都是错的，没错吧？是吧？所以耶稣正是要借着这番对话把他这个假设给扭转过来，让他看见他假设错了。所以这番对话和给那个年轻的副官那番对话有异曲同工之妙， 对吧？年轻的副官，那个少年人，最后耶稣问他一句什么，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了。他说把他的家产全变卖了，他就舍不得了。如果我今天是骄傲的，你觉得我会从那个故事里读到什么？那我现在就去变卖了，我变卖就有资格了，是不是？那变卖家产周济穷人的很多还没有信主呢，对吧？那在地上有没有这样的不信主的这样的人？那肯定有嘛，那各种宗教里都有嘛，是不是？那他把一切都捐了，他就是不相信自己是个罪人，他觉得你们都是罪人，我拯救你，你觉得他以后会在哪里啊？对，那如果你觉得他以后会在天堂，那说明这圣经就白读了，这就没有意义了，对吧？这耶稣就白死了。所以一开始的基础假设出了错的话，得救也做不到，成圣也做不到，服事就更做不到了。那反过来呢，我得救是因为改变这个假设，那你觉得我成圣和服事靠什么？不断的在这个假设上洗净自己嘛，对吧？那我们是靠圣灵得救的，难道还靠肉体成全吗？那保罗在加拉太书讲得很清楚，他什么意思？就是我们是靠着谦卑接受神赦罪恩典进去的，难道我最后还靠自己肉体行出来被神接纳吗？是一个道理。所以在这里，这个律法师他在讲服事，他讲服事的点或者他讲服事的动机，是因为他靠这个可以承受永生。永生是神给的礼物，不是做什么才有资格去承受的。那为了解释这个道理呢，我们看一段的约翰福音的经文哈。约翰福音的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的第二十六节，那前面的五饼二鱼之后，众人吃饱了，又要找耶稣。那耶稣这个时候呢，就点破了他们心里的实在的想真实的想法。约翰福音六章二十六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看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好，众人问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了。”这一长段对话清楚地表明了我们刚才讲的真理。这些人一开始想要再来吃饼，耶稣就告诉他们呢：“你不要为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然后他们听见了劳力，对不对？他们对吧？为什么会有这番对话？就是他听见了劳力啊，对吧？就是为什么他会说二十八节，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为什么他会突然问这句话？是因为耶稣说你要劳力，要为永生的食物劳力，不要为必坏的食物劳力。好，他就说好，现在那我该怎么劳力？我做什么才有资格？所以做什么才有资格，永远都是人最容易掉进去的那个坑，大家一定要再三的小心呢。我们做的一切事全都是被主的爱感动，一个无用的仆人所当做的，不配的无用的仆人所当做的，没有任何是拿来换的，换救恩也好，换赞美也好，换冠冕也好，都不是，弟兄姊妹们，我们千万记得这一点。所以耶稣在这里就顺着他们的话是什么？说我做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耶稣就顺着他的话说，那好，你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了。所以约翰福音六章二十九节，大家把它划下来。我要做什么？主说你信，信就是做工了。你信吗？信比做真的是要难的话。 你让我要让你做点什么才有资格去天堂，你一定愿意做的。我要让你把主权交给主，你就不干了。对，所以大家不要以为信容易啊，信对于一个罪人来说才是最难的。因为罪人的意思就是我的生命我做主嘛，对吧？我是我的主，这叫罪人嘛。所以你让我不再自己做自己的主，耶稣是我的主，那我就不干了。对，所以这就是最难最难的点了啊。那回到路加福音10章25节，他说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他一开始点就错了，所以耶稣必须要回到他这个点上。但是呢，你看耶稣做工的方式跟我们很大的区别在哪啊？我常常在想，假设是我呢，我在26节不会是耶稣这么回答的。耶稣回答是律法上所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我会说你不要做工，你要信，是吧？是不是啊？我肯定这么回答的，对不对？我说你不需要做工，你要信。这里会带来什么问题呢？第一呢，他很可能会跟你争论起来。他因为是因着教义的差别，因为他是坚信一样他所信的逻辑，所以你要把另一个逻辑再告诉他呢，你们还没有谈多3分钟已经开始吵起来了。还有一个呢，就是你没有办法让他真的认识到你说的是对的，对不对？你要知道，就算你想把好比大家在座跟孩子说话，就像你把最重要的道理跟孩子说的时候，你说的就算是对的，你有没有意识到他同意你和你说完全不是一回事，对吧？对的道理并不保证能让人谦卑。这是圣经里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教导。所以使人谦卑是圣灵的工作。这是一个神迹来的。就人的谦卑是个神迹来的。就是圣灵会用一些很奇妙的方式，就像现在我们马上要读的这个方式，会让人意识到他逻辑上的错误，让人意识到他自己是自相矛盾的。就他要去定别人罪的这件事，他自己也在干。所以圣经是怎么描述的？他说圣灵来让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约翰福音讲得很清楚，他说圣灵来让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神只有耶稣，只有神才有这个本事。他从26节开始这么回答的目的，就是到37节让这个人意识到，我不是在找我的邻舍，我是在找我是谁的邻舍，我不是在找我要可以我有资格去做工，我得去爱谁呢？我得去再找谁才是我真正的爱我的那个邻舍呢？是像好撒玛利亚人，就是耶稣这个形象的好撒玛利亚人呢，还是这些宗教人士法利赛人呢？这些骄傲的法利赛人，我要跟从哪一个教导呢？对不对？是吧？其实反过来在想，我在地上我要跟从哪一个教导？有一种的教导就是法利赛，就是这个祭司利未人的教导嘛。这种教导是什么？难担的担子放在他肩膀上，我是不担的。有个人被打了，我就边上走掉了，对不对？对吧？地上大部分是这样的人嘛，对不对？你看教导的时候都是告诉你要做什么，话是说给你听的，我是不做的。还有呢，那就耶稣这样吗？他是好撒玛利亚人这个形象。那现在问题是，我如果是那个被打的，我希望谁是我的邻舍呢？所以在这里的转换，耶稣 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啊，我们现在还是在宏观的角度来看整个故事啊，我们慢慢的一节一节讲。你看耶稣用个很奇妙的方式做了一个切换，一个转换，让这个人，让这个骄傲问问题的人开始意识到，我不是那个要去帮的，我是那个被打的，是不是啊？这就对了嘛，对吧？谦卑了是不是啊？像不像，像不像我们在地上的人啊？一谈起宗教，谈起哲学啊，口若悬河，但是呢，可能过几年他就死了，死了就面对审判了。你会看见这个骄傲在哪呢？人其实是很卑微的，是卑微如尘土的，但他讲起这宗教哲学来，为什么那么多的荒谬的东西出来？因为他认为他有资格，他认为他可以做得到，他认为他有，他可以评论这个，他可以审判那个。事实上，真相是什么？真相是我们都是被罪打得半死，快不行了，没错吧？就是这个搞宗教哲学的大拿也是被罪打得半死的，为什么？因为他马上也死了，他不会比你多活多少年的，100年以内他也死了，没错吧？其实我们的本相都是被打一顿，在那等死的，这才对，这就对了，不是说，哎，我该做什么可以承受永生呢？耶稣说，你已经被打了一顿，快死了，这就是主想告诉我们的。对一个得救的人来说，这样的一个身份切换，意识到他就蒙福了。对一个要做工的工人来说，这样的一个身份切换，意识到他才真的可以做工。阿们，对不对？所以在这一长段里哈，这里我们从宏观的逻辑，你把这个一理出来，哦，现在你知道，耶稣其实是想让我们谦卑，想让我们看见。我所说的要做什么才能承受永生这个道理啊，只能是彰显我的骄傲和愚昧啊。所以我们回到25节往后啊， 26 节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耶稣用这样的柔和的话一点一点启发这个人呢，进到耶稣给他铺的谦卑的路上来。你看见神的能力和慈爱了没有？神的能力和慈爱就在这里平衡了。假设是我呢，我会直接告诉他什么是对的，你要信，不是要做。然后你要是不听我的，我就跺跺脚上的灰走了。他听可能听见了真理，但他没有尝到在我这尝到慈爱，是吧？是这个道理吗？他也没有尝到我的智慧，我也的确没有智慧。在这儿耶稣做的是什么呢？他要用一个很柔和智慧的方式，把一个最宝贵的真理在未来的这几节里讲出来，在未来的这一番对话里讲出来。其实耶稣会知道他的这个问题对方会怎么答，对吧？是不是？其实相当于是耶稣设计好这个问题，让对方在回答当中慢慢意识到原来我是骄傲的那个。现在就回到了我们的信心是怎么来的。我们常常会听见有人会说，哎，我们的信心是神给的。当然这样的一个表述没有问题啊。但是神给的不是说，就是神给你信心不给他信心，不是的。神给每一个人在信心建立过程当中这样柔和、智慧、谦卑的带领，每个人都尝到了，这就是信心的来历。所以当这个法利赛人，当这个律法师最后，我是假设，假设他最后得救了，你觉得他给别人做见证的时候，他会怎么说？他会说他信心怎么来的？他说，我的信心全都靠主，我原来多骄傲，你知道吗？我要见到人都说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我原来特别想靠自己的努力得到永生，就是因为耶稣带着我，通过好撒玛利亚人这个故事，我意识到了。所以我们的谦卑和信心，就像王的心如垄沟的水啊，就在神手里随意流转， 就是神在安排环境当中，他一点一点带领我们到一个意识到自己骄傲的地步，然后你做见证的时候才会说，我的信心和谦卑全都是因为主，全都是从主来的，你肯定会这么说，对吧？所以我们听这个见证的人不要误解了，不要认为呢，这个人看上去长得比较帅，也比较会做工，所以主就把信心给了他。你看上去不怎么样，所以主就不把信心给了你，这还是站在这个律法师没有被降卑的骄傲的立场来思考问题，是吧？是这个道理吗？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听别人讲的时候呢，我们自己的心还是骄傲的，所以我们听下来还是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神在这依然是用一个循循善诱啊，一点一点带领，一点一点把人里面最深的那一点的谦卑可能，然后一点一点引出来，是吧？那很经典的例子有什么？约翰福音三章尼哥底母，约翰福音四章撒玛利亚妇人，对不对？这都是一对一布道，耶稣一对一布道非常经典的例子。他们都不是说什么疾病得医治突然好了，全都是神一点一点让他谦卑下来。一个以色列人的先生一来的时候高高在上的，对吧？一个撒玛利亚妇人一来的时候也是高高在上的，他不接待犹太人的，也是高高在上的。最后你看一点一点引，就像那个把一个活水要一点引出来的那大能啊，神就把他引下来，他们到最后全都谦卑了。那因为我们都是在解那两个故事哈，我们就不回去看，我们还是回到路加。那路加的十章的第二十七节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因为他是律法师，所以他回答是标准答案，对，没有问题。所以今天呢，我们如果来看圣经哈，我们会背标准答案不等于你真的明白了，也不等于你就真的得着了。甚至今天有神学院的老师都是不信主的，所以我们并不是说我们在考试会背答案的就被主接纳了，这个答案找不出任何毛病，但这个律法师在说这个答案的时候还是失丧的。他意识到这很可怕了没有？对吧？这个答案没毛病，这答案非常标准。我甚至觉得呢，今天可能很多基督徒都不一定上来就能回答得了这个答案啊。就是你念的是什么，律法上写的是什么。因为呢，律法写了旧约写了600多条，光十诫很多人全背全了都不那么容易的，还别说600多条。但是他能用一句话，就是律法的总纲，把它总结出来概括出来，这个律法师是很合格的律法师。就是他律法师的意思不是说今天的律师哈，他是指他在对旧约的律法非常熟悉的一个文士，或者说一个工人在当时。但是反过来呢，耶稣回答说，28节，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啊，我们今天最后把这个解完，我们就停在这儿。耶稣为什么这么回答？耶稣回答错了没有？没有哈。那我们刚才不讲了吗？耶稣不说了吗？你信就是做神的工，怎么又变成你这么行就又得永生了呢？对，两个都对。今天神给人自由意志到一个地步，意思就是呢，你可以当神，前提是你把所有的律法完全做得到，就一点一次都不犯， 只要一次就是了，对吧？我记得我一直跟大家讲律法的这个圣洁的时候，我反复讲，你撒谎撒一次就是撒谎的嘛，对吧？什么人是杀人犯？杀一个人就是杀人犯嘛，对吧？你不会说他只杀了一个，很少，不要紧的。那杀十个才是，你不会，你永远不会这么说。杀一个就是杀人犯，就要偿命。那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律法的圣洁我们可以侵犯呢？一次都不能犯。所以耶稣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意思，你只要做得到，你就一定得永生。神也给了你这个选项。好比今天孩子们去考大学，大学录取呢有两个方式，第一个呢每一科都满分，第二个呢就是你相信就可以进来，对，差不多就这个意思。对，当然你每一科都满分当然可以进去啊，对。然后你想，你说什么人会去用每一科都满分的？骄傲的人嘛，什么人会说我要相信，我信，谦卑的人嘛。所以才会有二十九节，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所以下面的对话呢才是那个人被主改变的一个整体的故事的全部。在这个故事里呢，耶稣其实是对着这个人的骄傲去的。这个人的骄傲呢一开始显在25节，问题的角度就错了。到29节呢，他的骄傲依然没有被碰到。为什么没有被碰到呢？来想一想，因为耶稣是顺着他的问题回答他的，对吧？所以当你顺着他的问题回答他的时候啊，其实呢是使他往反方向再走一段的。这个反方向是什么？你会发现他比原来还更骄傲一点。为什么？因为在25节的时候他在问他说，夫子我该做什么？这个时候他至少把耶稣放在老师的位置之上嘛，对吧？到29节，谁是我的邻舍呢？夫子也没了。29节说的呢基本上对我们俩平等的吧。那25节的时候我说夫子就是我请教你嘛，到29节的时候咱俩探讨一下，对吧？那谁是邻舍呢？我也有我的看见，那我是律法师啊，那我在我那个这翰林院的时候大家还都请教我的，你这个年轻人我也想跟你探讨一下。耶稣那时候很年轻啊，所以他其实是在往上走的，他不是在往下走的。所以最后他有没有得救呢？我们不知道，因为圣经没有讲。那讲到37节，他回答说是怜悯他的，就没有说了。那我盼望他是真的明白了。但是至少在这里走到29节的时候，他的骄傲到了一个又一个高点。所以当我们没有被主所降卑的时候，你会发现骄傲呢就像一颗活着的杂草一样，它也是有生命的，就像荆棘一样，它也是会长的。所以人呢不去接受主啊，他就一定会走到这个地步，就骄傲是一定一天比一天高的。那只是呢他终有一天会碰到一堵撞不过去的墙，神会让他在他的骄傲的后果里啊谦卑下来。但这个呢是圣灵的工作啊，不是我们能做的。但反过来在这儿呢，耶稣用这样的一个方式能够把他引到更骄傲的地步，使得30节以后耶稣的回答能给出来。30节以后的回答就是目的要做我们刚才讲的转换，对吧？ 就是我是要做那个路过的祭司呢，还是那个躺在地上的被打的，是吧？就是我到底是哪个身份？其实耶稣把一个身份的选择抛给他了，对不对？你是那个祭司利未人呢，你还是那个被打的。如果你认为你是那个要帮助人的，那你就是那个祭司利未人，对。如果你是那个被打的，你就有福了，对，因为你就遇见了好撒玛利亚人，对，好撒玛利亚人就是主，就是主，
总是带回来，带回这个谦卑，
回到我们谦卑的位置上，阿们，回到我的身份位置上，所以主的爱好在此就充分显明了啊！我真的是言语贫乏，我没办法表达出来。其实这里面有主极深的爱，就他用这样的方式，他也很爱眼前这个骄傲的律法师。他希望用这个故事能够把这个律法师心里稍微残留的一丁点的可能的谦卑给调出来，给引出来，对吧？就让这个律法师好好想一想，人什么时候会谦卑？思考的时候才会，被激怒的时候是不会谦卑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这个智慧啊！你去怼他，去顶他，你只会让他越来越骄傲。然后让他在骄傲的顶峰开始去想一想，他其实是那个被打的那个，他才可能真的谦卑啊。那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今天先停在这。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要感谢赞美您，谢谢您赐给我们这宝贵的恩典，耶稣的救恩，是吧？唯愿我们的心呢，能够明白这谦卑的道理啊。我们想要得着的是您啊，父啊，我们以您为乐啊，因为我们的名字被记载在天上啊。可能我们有赶鬼的能力，可能没有啊，我们可能有这样的恩赐，可能没有，但是这远不如我们的名字记在天上而重要。父啊，也唯愿我们的心能够像主所说的那般啊，我们是最蒙福的，我们看见了历世历代先知君王所看不见所听不见的。父啊，求您使我们能够以所有这一切为乐，以基督为乐，使我们看见我们本是那被打的路人，我们遇见了基督这位好撒玛利亚人，我们不但遇见他，我们更是从他得着永恒的恩典。求您使我们常活在主的爱里，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